个儿子叫一嫂，一嫂就生了两个儿子，大儿子就叫一嫂，又叫一东。为什么呢？因为他把他长子的名分卖给他的弟弟了，他弟弟就是雅各。记不记得这个故事？记得哈，那两个。以东这个名字就是红的意思，红颜色的意思。为什么叫红颜色的意思呢？就是一碗红豆汤，就在张子面前买。啊，那这个我们读一点圣经，是希伯来书，新约希伯来书十二章。16-17，希伯来书12章16-17，还是什么意思？
希伯来书12章16，恐怕有淫乱的，有贪恋世俗如以扫的，他因一点食物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后来想要承受父所住的福，竟被弃绝，虽然嚎哭切求，却得不着门路，使他父亲的心意回转，这是你们知道的。
啊，就是一嫂，就是一东，把长子的名分卖了。什么叫长子名分呢？长子的名分是神给的，这就是属灵的福气啊，他不要。以弗所书告诉我们，神赐给我们各在基督里赐给我们各样属灵的福气，既然很多基督徒都不要这些福气了。啊，圣洁他不要了，公义不要了，对不对？这属灵的追求你都不要了，他就要什么呢？把这些都不要了，就是追求世俗，就是去追求世界。所以这个他不但是爱世界，而且把神的属主谱完全都不要了，侵犯神的属谱，啊，这就很危险了。这就是代表以东，啊，代表以东。所以现在对以东，第七节这里讲的提曼是他的一个城市。底干也是的，就是以东的。13节这里说波斯拉，刚才我们已经看见了，是他的首都。我想这一段是比较容易懂的，就是神的审判要临到他们，啊，临到他们，终究不归以东。所以第10节说，我却是以东食物。十六就是贫穷啊，光头显出他的隐秘处，他不能自藏，他的后裔弟兄邻舍尽都灭绝，他也归于不有。现在呢，没有以东的这个国家了，没有了啊，以色列国家没有了啊。这个就和摩亚人、阿拉伯人他们有冲突了，这个一起了啊，就是沙特阿拉伯这一带啊，他们就在那里。包括归蛋，就是这些人的后代。啊，我想这是以东，是对他也有审判。那么他的属灵的意义，就是说，轻视咱轻看咱们的名分，轻看属灵的福分，而去爱世界。啊，真的从此他变了。23节到27节，这里说成了亚兰了，他是外邦人了，就是叙利亚，就是说这一个地方也要受到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审判，不要来，就是大马色这个国家，这个亚兰这个国家，大马色是我的首都。28节这里说了基达和夏所，基达我们前面讲的是以斯玛利的后代。诸国还有下所的诸国，如果我们在地图上找个下所，我们还可以找出这个下所来。就是我们看这个迦南地图啊，迦南地图，你看上面是绿颜色的，叫拿弗他利，这是第二图，拿弗他利里面有一个下所。但是呢，我们看看，往往在圣经里头有两个名字是相同的，所以这个下所是不是这里，我们不敢讲。也可能这个下手不应该在这里，应该靠近啊，流到河中间，啊，不一定在这里，啊，但是我们地图上现在找不到，啊，我这个梯上，你看见这个下手， 节这个时期依然的审判啊，就依然的审判。那么我们知道伊朗这一个国家最后和马代波斯，他叫当时叫波斯啊，马代波斯，他们是把巴比伦国灭亡了，最后就成为波斯国了。波斯帝国又被希腊国灭亡，希腊国有一个皇帝就是亚历山大啊，亚历山大大帝，他只活了三十几岁，他就把波斯国灭了，就是希腊就是很大的一个国家，希腊以后就被罗马帝国代替，罗马又把希腊国灭了，这个历史上啊，所以这里是说的伊南，啊，三十四节说的伊南，所以第三十五节就是要折断伊南人的弓啊，三十六节我要使四风从天的四方刮来，引导伊南人，这里好像没有是说到。巴比伦完了，看到没有？他没有说到巴比伦完了，没有说北方来了。你看第三十节说到下手是说巴比伦吗？你不讲就讲，看到没有？前面都是你不讲就讲，这里没有讲了。那伊朗应该是在巴比伦以后一个一个国家，巴比伦已经灭亡了，啊，灭亡了。所以风四风啊，从天的四方刮来。就不是一出了，按理说他是最后被希腊国灭了，啊，希腊国亚历山大把他灭了。第三十九节，到末后我还要是被掳的伊朗人归回，这是耶和华说的。伊朗人就是代表外邦人，那是在撒旦权势下的这些人从这个亚南开始，啊。撒旦权势下的外邦人啊，是说这些人是伊朗审判。不过这个历史呢，它是说到这里的，说到伊朗了。在我们读圣经、读大英语书，你就看见波斯这个帝国啊，马代波斯啊，就代替了巴比伦国啊，巴比伦国就灭亡了。所以我们顺便读一点，我们把这个大英语书读一点点。当一米书八章第八章啊，这里有一个人，第一组就是德沙撒，看到没有？德沙撒是巴比伦国最后一个王，看来就是尼布甲尼撒的孙子这一代这一辈德沙撒。那德沙撒我们再看他的第五章啊，大英里的第五章，第一节，刚刚我们是说到最后了，第三年三年看一下，这里第五章第一节啊，德沙撒王为他的一千大臣设摆筵席啊，设摆筵席，这个时候神啊就有一个指头在墙上写字，最后他不认识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就要大英语来帮他认这个字啊，认出来以后，所以第二十九节，第五章二十九节，德沙撒就下面人就把指头给大英语穿上，把金链戴在他头上，传令出来国众列列列第三，当夜加勒底王德沙撒就被杀了，加勒底王德沙撒被杀了，加勒底就是巴比伦嘛，他就被杀了。马代人大利乌就娶了加勒底的，啊，马代人。还有就是二十八节，匹勒斯就是一个果分裂分离马代人和波斯人，波斯就是伊兰人，啊，就是他的国家分裂了，巴比伦国分裂了，分裂给伊兰人，就是波斯，就是伊人。说马代人，所以现在是马代人大利乌就取了这个国家了。以后大利乌的，如果我记得不错，是他一个大 加利乌的他是舅舅，加利乌是舅舅，由他的侄子，大概是他的妹子啊，就把这个波代取过来了，就变成波斯国了、啊、变成波斯。开始波斯和马代是联盟，把巴比伦王打，巴比伦国打败了，以后他们就波斯国就强盛了、啊、我们知道波斯出了一个皇帝叫做古列，我们今天讲的就是古列，这是古列啊，就把这个国家带去。古列王元年的时候，就是下令让以色列人回归嘛，这是这一块啊，它是波斯。好、啊，为什么我们今天读到这里呢？就把这个耶利米书啊，关于预言的部分，这是国家预言部分。下一次呢，我们就要讲到针对于巴比伦这个国家还要审判。还要审判吗？好吧，好，下一次我们还有三章，我们就可以把它读完了，因为这是预言的部分，好吧？我们就没有更多的去解释它，因为很多字面都是有问题的。好，如果有什么问题，我们还可以交通。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好吧？好，我们拜拜。今天我们就要读耶利米书五十、五十一、五十二。实际上五十二章啊，我们可能不会读它。为什么？因为五十二章啊，是列王记下的二十四章和二十五章。好，那我们可以回来看一看，我们已经读过了。不过有一点记载的稍微多一点，我们就把它提出来，好不好？这是已经读过了历史了。所以现在呢，我们就是怎么样？先读第五十章。
第五十章。耶和华借先知耶利米论巴比伦和加勒底人之地所说的话，你们要在万国中传扬报告，树立大旗，要报告不可隐瞒，说巴比伦被攻取，以勒蒙羞，米罗达金黄，巴比伦的神像都蒙羞，他的偶像都金黄，因有一国从北方上来攻击他，使他的地荒凉，无人居住，连人带牲畜都逃走了。耶和华说，当那日子，那时候，以色列人要和犹大人同来，随走随哭，寻求耶和华他们的神。他们必访问锡安，又面向这里说，来吧，你们要与耶和华联合为永远不忘的约。我的百姓做了迷失的羊，牧人使他们走岔路，使他们转到山上，他们从大山走到小山，竟忘了安歇之处。凡遇见他们的，就把他们吞灭。敌人说，我们没有罪，因他们得罪那座公义居首的耶和华，就是他们列祖所仰望的耶和华。我明那，你们要从巴比伦中逃走，从加勒底人之地出去，要像羊群前面走的公山羊，因我必激动联合的大国从北方上来攻击巴比伦，他们要摆阵攻击他，他必从那里被攻取。他们的箭好像善射之勇士的箭，一支也不突然返回。加勒底必成为猎物，凡掳掠他的都必心满意足。这是耶和华说的。抢夺我的产业的，你们应欢喜快乐，就像踹鼓撒欢的母牛犊，就像巴斯生的壮马，你们的母巴比伦就极其暴愧，生你们的必然蒙羞，他要列在诸国之末，成为旷野、旱地、沙漠，因耶和华的愤怒必无人居住，要全然荒凉。凡经过巴比伦的要受惊骇，又因他所遭的灾殃嗤笑。所有拉弓的，你们要在巴比伦的四围摆阵，射箭攻击他，不要按时箭支，因他得罪了耶和华。你们要在他四围呐喊，他已经投降，外郭坍塌了，城墙拆毁了，因为这是耶和华报仇的事。你们要向巴比伦报仇，他怎样待人，也要怎样待他。你们要将巴比伦撒种的，和收割时拿镰刀的都剪除了。他们个人因怕欺压的刀剑，必归回本族，逃到本土。以色列是打散的羊，是被狮子赶出的， 首先是亚述王将他吞灭，落后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将他的骨头折断。所以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必罚巴比伦王和他的地，像我从前罚亚述王一样。我必带领以色列回他的草场，他必在密加密和巴山吃草，又在以法莲山上和基列境内得以饱足。耶和华说，当那日子那时候，遵循以色列的罪孽一无所有，遵循犹大的罪恶也无所见，因为我所留下的人我必赦免。耶和华说，上去攻击你拉大翁之地，又攻击比哥的居民，要追杀灭尽，照我一切所吩咐你的去行。境内有打仗和大毁灭的响声，全地的大锤和尽砍断破坏。巴比伦在列国中得尽荒凉。巴比伦啊，我为你设下网罗，你不知不觉被缠住，你被寻着也被捉住，因为耶和华征尽，耶和华已经开了武库，拿出他恼恨的兵器，因为主万军之耶和华在加勒底人之地有当做的事。你们要从极远的边界来攻击他，开他的仓顶，将他堆于高堆，毁灭尽尽，丝毫不留，要杀他的一切牛犊，使他们下去遭遇杀戮。他们有祸了，因为追讨他们的日子已经来到。有巴比伦之地逃避出来的人，在锡安扬声报告耶和华我们的神报仇，就是为他的殿报仇。召集一切弓箭手来攻击巴比伦，要在巴比伦地为安宁，不要容一人逃脱，照着他所做的报应他，他怎样待人也要怎样待他，因为他向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发了狂傲，所以他的少年人必扑倒在街上。当那日一切兵丁必默默无声，这是耶和华说的。主万军之耶和华说，你这狂傲的，我与你反对，因为我追讨你的日子已经来到。狂傲的必判决扑倒，无人扶起，我也必使火在他的城邑中着起来，将他四围所有的进行烧灭。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人和犹大人一同受欺压，凡掳掠他们的都紧紧抓住他们不肯释放，他们的救赎主大有能力，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他必收清他们的冤，而使全地得平安，并搅乱巴比伦的居民。耶和华说，有刀剑临到加勒底人和巴比伦的居民，并他的首领与智慧人，有刀剑临到金夸的人，他们就成为愚昧，有刀剑临到他的勇士，他们就惊惶，有刀剑临到他的马匹车辆和其中杂族的人民，他们就像妇女一样，有刀剑临到他的宝物就被抢夺，有干旱临到他的重水就必干渴，因为这是有雕刻偶像之地，人因偶像而癫狂，所以旷野的走兽和豺狼必住在那里，鸵鸟也住在其中，有无人烟，世世代代无人居住。耶和华说，必无人住在那里，也无人在其中寄居，要像我祖父索多玛、厄摩拉和邻近的城邑一样。看哪，有一种民从北方而来，并有一大国和许多君王被激动从地极来到，他们拿弓和枪，性情残忍，不失怜悯，他们的声音像海浪空空。巴比伦城啊，他们骑马都摆队伍，如上战场的人，要攻击你。巴比伦王听见他们的风声，手就发软，痛苦将他抓住，疼痛仿佛惨难的妇人。仇敌必像狮子从约旦河边的丛林上来，攻击坚固的居所，转眼之间我要使他们逃跑离开这地，谁能拣选我就派谁治理这地，谁能敌我呢？谁能给我定规日期呢？有何牧人能在我面前站立得住呢？你们要听耶和华攻击巴比伦所说的谋略和他攻击加勒底人之地所定的旨意。仇敌定要将他们群众柔弱的拉去，并要使他们的居所荒凉， 经巴比伦被取的声音，地就震动，人在列邦都听见呼喊的声音。
今天的五十和五十一章都是针对巴比伦的审判。我们知道这个犹大国被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灭亡以后，那么神在耶利米书的二十五章就告诉先知耶利米，有七十年的时间。这个我们请我们读过的耶利米书第二十五章，请我们翻过来。第八节，所以万民之耶和华如此说：因为你们没有听从我的话，我必照北方的政府和我夫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攻击这地和这地的居民，以色列一切的国民，我要将他们进行灭绝，以致他们令人惊吓吃下，并且永久荒凉。这是耶和华说的。我要使欢喜和快乐的声音、欣赏和兴奋的声音、退落的声音和灯的亮光从他们中间执行，这全地必然荒凉，令人惊吓。这些国民要服侍巴比伦王七十年，七十年满了以后，我必刑罚巴比伦王和那些国民，并加勒底人之地，令他们的罪业使那里永远荒凉。这是耶和华说的。好了，你看，七十年满了以后，那么神就要审判巴比伦王了，要使巴比伦遮回了荒凉。那么神是用巴比伦尼布甲尼撒做他对以色列人审判的杖，或者这里说神把他当成一个敌人去用他来审判以色列人，可是他们审判以色列人都是过分嘛，不是照着神的旨意在他们做，所以神最后要审判这个巴比伦。啊，今天我们读的就是审判巴比伦。那么我们在读后面，我们读一点大以理书，请我们往后面翻，一起结束了后面大以理书。我们请读第五章。三十节，当夜加勒底王何沙撒被杀，马代人大利乌年六十二岁，去了加勒底国。好，那么何沙撒就是加勒底王，何沙撒就是巴比伦王，这就是巴比伦国。完了，被谁灭了？被马代人灭了。马代人叫做大利乌，他六十二岁。就娶了加勒底国，也就是巴比伦国。因为巴比伦这个国家，他的国叫巴比伦，他的民族叫加勒底民族，加勒底民族。所以俄法法应该是第三代，因为他只有七十年嘛，只有第三代，就是尼布甲尼撒以后的第三代，这个算他的孙子一代。就没有啊，这回就没有了。好，现在我们又回过头来再读这个以赛亚书，这个耶利米书，对不起。那么这里告诉我们今天的第一节，耶和华借先知耶利米问巴比伦和加勒底人之地所说的话。巴比伦是他国民，在当时是国家叫巴比伦国，民族是加勒底民族。巴比伦以后又是成了一个城，就是巴比伦这个城。所以巴比伦这个城在现在还存在，地图上还有这个，但是呢，很长以来没有人去见到它。但是听说最近撒巴罗啊。他在伊拉克里面，他就要把它重新建造，并且，因为我们没有带他们去看， 就是那些人立了一个很大的像，是弥补假弥撒的像，同时要立一个他的像，他要做弥补假弥撒的会馆，要把巴比伦重新恢复，啊，这是我们听说，这个城已经荒凉很久，那么现在他把这个城重新造起来，啊。那么你自己以后我们最后还要读读启示录，我们就看看这巴比伦的和现在啊，在这个末世神是怎样说的。好，第二个就是你要在万国中传扬报告，树立大旗要报告，不可隐瞒说巴比伦被攻取啊，这个就再说呢，要来打巴比伦了，是要有人了。比勒和米罗达都是他的神的名字。第三点，因有一国从北方上来攻击他，因为马代和波斯是一个联合国，是两个民族是联合一起的，马代和波斯，所以是一个联合国，他们都是在巴比伦的北方东北这个国度啊，实际上偏北。好，他们过来把他灭掉。刚刚我们讲那个马代人，大力物年62岁就去把这个国家灭亡了。第四节、第五节，耶和华说：“到那日子那时候，以色列要和犹大人同来，随走随苦，寻求耶和华他们的神。他们越反为西安又面向这里所埋伏，你们要以耶和华联合为永远，不能分裂。”那么以色列这次说到以色列回归了，因为巴比伦国灭亡了，被灭亡了，所以以色列人啊，原来是他们同志。他们现在要回来，也就是70年以后啊，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就是波斯王古列的时候啊，这个我们读过，在以赛亚书读过，古列王的时候，波斯第一个王古列王的时候，以色列人回归，已经拿了70年，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就回来，随走随哭啊。那么那个时候的哭，我们看见俄罗斯尼西米记、以斯拉记。就是这样，他们都在那里掉泪啊，悲伤啊，你看尼西米在那里悲伤，好多天不吃饭啊，很难过。好，我们可以把这个旧约的分法尼西米读一读，尼西米记。第一章第四节，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的神面前尽是祈祷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你向爱你说你见面的人守约誓誓啊，那你睁眼看这儿听，你仆人昼夜在你面前为你众仆人以色列民的祈祷，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犯的所犯的罪，我与我父家都有罪。”我们向你所行的圣旨希望没有遵守你这个仆人摩西所吩咐的诫命律例典章。好，这个我们就不往下面读了，你就看见尼西米在那里坐下哭泣啊。所以70年以后，这个就说到以色列人他们要随走随哭，他们要回到西安到圣坛去。这个也应验在末了这个时代，所以我们在耶路撒冷看见有一个哭墙啊，对不对？有一个西墙，他们也在那里哭，哭来哭泣。第六节，我的本性做了迷失的缘，牧人使他们走岔路，使他们转到山上，他们从大山走到小山，就用了安歇之处。安歇之处是指的神来讲的。所以牧人使他们走错，那就是那些假先知，以色列中间的长老，那些祭司，他们是把他们带错了路了，还有他们中间的王把他们带错路，所以他们在山上转来转去，没有往哪安息之处，就是往哪回到神面前，所以他们就被坑灭了。敌人反而说敌人是没有罪的，因为什么？因为你们得罪了耶和华，所以神就把你们交在我们手里。 我们就杀了你们，吞灭你们，我们没有罪。第八节，我的名啊，你们要从巴比伦中逃走，从加勒底人之地出去，要像羊群前面走的公山羊，那个羊都有这个带头的羊啊，啊，这个就是公山羊它的带头啊，就是你们赶快逃离巴比伦，因为我必激动联合的大国，你看说的非常准确，马代波斯就是联合的大国，啊，马代一个国，波斯一个国。从北方上来攻击大地方，来攻击大地方。第十点就是说，加勒底要成为流物。第十一节，抢夺我产业的，你们应欢喜快乐，就像采谷撒欢的牛犊，又像发嘶声的壮马。抢夺我产业的，就是指的巴比伦讲。巴比伦不是抢夺了什么产业吗？啊，抢夺了以色列人，抢夺了犹大，把四分的战马，那就这个马很高兴啊，马哈，因为他抢夺了他。你们的奴，巴比伦就极其暴愧，就是现在正要审判巴比伦嘛，所以你们的母亲巴比伦是很暴愧的，生你们的必然明修。要在列国之末成为荒旷野，列在诸国之末，就是说倒数，这国家里头是倒数的最后一个，啊，就是不希望你就不成为国了。它荒成为旷野、旱地、沙漠，你耶和华的都没有比无人居住要全然荒凉，就是巴比伦的全然荒凉。但经过巴比伦的要受饥渴，因为他所造的灾殃吃下。第十四节就要说打仗的事情，就是凡有所有拉弓的，就是射箭的，要在巴比伦四围摆阵，射箭攻击他。不联系箭支，不管有多少箭，都可以不怕啊，尽量去射他。因为什么？因为巴比伦得罪了耶和华。所以要在他的势力呐喊，他已经投降，外国看他俩城墙撤回来，因为这是耶和华报仇的事，你们要向巴比伦报仇，他怎样待人也要这样待他，这句话非常重要，他怎样待人也要这样待他。二十九节也有这样的话，而且也照着他所做的报应他，他怎样待人也要怎样待他，他怎样待人二十九节里头也有，他怎样待人也要怎样待他，这一个是神审判的一个原则，是对待人们的原则，就是看我们怎么待人。各位我们基督徒，我们今天怎么去待人，待我们家里的人，待我们的朋友，带和我同事的人，你怎么去带他，重新怎么带他，神就怎样带我们。后来就是说他怎样带人也要怎样带他，你要怎样带他，就是神就要这样带他，神也许这个人也这样来带你，神也许就要这样来带你，因为我们是有神的人，所以我们要看见这件事情啊，在信仰里面所有所有所有的人，所以我们要爱人如己啊！第十七节是说到以色列是打下的羊被狮子赶出的，实际上是亚述王在那吞灭，因为以色列国在所罗门以后分裂成两个国家，北边的叫以色列国，以色列国最后是被亚述王吞灭，啊，灭亡了。那么剩下的南方的犹大国又增加了一百多年，最后是被巴比伦王灭掉了，所以亚述王吞灭了一个，巴比伦王是折断犹大国的骨头了，啊，折断他的骨头，所以 所以外面是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必行，我必罚巴比伦王和他的地，叫我从前罚亚述王一样。罚了以后，我们大河要领以色列回他的草场，你在加里和巴山市场，又在以法莲山上和基列基内得以保存，就是神要把以色列人再带回来，又带人回来，神再喂养他们，啊，回到他的地方来喂养他们。第二十节，耶和华在当那日子那时候，遂修以色列的罪业一无所有，遂修犹大的罪恶也无所见，因为我所留下的人和以色列。这一个绝对不是现在，这一个是就是他们接受了主耶稣，他们接受主耶稣，甚至赦免他们的罪恶，所以找他们罪就找不到了，找不到。你知道啊，这圣经里有一个奥秘。今天我们这些基督徒啊，我们都看我们自己失败一样，对吧？偏向就在基督里头。但是神看我们，都完全是像我们这个看法。神乃是在基督里来看我们，神就看我们里面那个基督的生命啊。我们里面那个基督的生命是不犯罪的生命，所以神就看我们是圣洁的不瑕疵。而是凭着那一个生命来看吧，不是看我们亚当的这个生命，我们这个亚当生命没有法子看，所以神那个时候我们圣洁没有瑕疵，你懂这个意思吗？那是我们里面那个生命，我们里面那个生命是会犯罪的生命，所以神就让这个生命要长大，要长大，啊！所以我们看神在这里说，以色列人就找不出罪啊，你看没有？神把他的这个赦免。那么今天我们基督徒有一点更和以色列人不同，因为他还没有接受主耶稣，我们是接受主耶稣了，我们就有这个生命。如果他也接受主耶稣了，他也在基督里，也有这个生命，就基督的生命。只要是在基督的里面，神的眼睛就看基督，神不看亚当，因为亚当是没有一点可以让神看起的，所以神就看我们。所以神看我们在撒旦来控告我们的时候，神也对付上撒旦的办法，所以说我看他里面那个生命是完全的，所以在神的眼光里头只有基督啊，没有亚当，没有我们这个生命，这是我们要感谢神，这是非常大的一个奥秘。那么今天我们这个失败，我们这个软弱，我们这个在神的面前不忠心，当我们生命一长大，我们满有基督的生命的时候，这些都过去了。今天就是我们有罪，神还能赦免我们。所以约翰一书告诉我们，我们默认自己的罪，这是信实的公义的，还要赦免我们的罪。神还要赦免我们，因为神知道我们这个死人，我们是亚当的后裔，亚当的后裔谁能够不犯罪啊？不行，都有罪。那怎么办呢？那我们神就看我们里面的是基督，所以我们就在神面前认罪，神就赦免我们，马上我们就恢复了，在神面前恢复交通。恢复交通，这一个就是生命，这个就是基督，我们里面的基督和神中间连起来。好，感谢神，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一个事情，这是奥秘。第二十一节，耶和华说：“上次攻击你拉达翁之地，这个米拉达翁这四个字啊，是巴比伦字母的发音啊，就是巴比伦的意思。”又攻击比格的居民，比格这一个字啊，就是刑罚的意思，刑罚他，意思就是刑罚，就是说要刑罚的这个居民，那刑罚，要追杀灭尽，在我一切所吩咐你的去行，啊，这个是神说的，所以既没有打仗和大毁灭的响声。全地的大锤啊，合尽砍断破坏。大锤是指着巴比伦讲的，现在把它砍断了破坏了，因为巴比伦统治了很多的国家，它就像一个大锤一样的打碎了很多国家，现在就把它破坏了。巴比伦在列国中合尽荒凉。好，底下就是神为他设下的网罗，神 要来从远处来攻击他，把他毁灭尽尽，丝毫不留。二十八节，有从巴比伦之地逃出来的人，在西安扬声报告耶和华我们的神报仇，就是为他的殿报仇。巴比伦之地逃避出来的人，就是以色列人，他出来了。他们逃到哪里啊？他到西安来报告说，原来毁灭我们的巴比伦国现在灭亡了，灭亡了，我们就是从那里逃出来的。他报告你们这个信息，在当时只有逃出来的人能够报告这个信息，不像现在这个通讯网络这么方便，是吧？现在没有，当时没有的啊。二十九节就要召集一切弓箭手来攻击巴比伦，要在巴比伦势力安营，不要用医院逃脱。在他所做的报应他，他怎样待人也要怎样待他，因为他从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发了狂吧。但是在神的面前，因为得到一点权力或者统治了一个国家，反过来向神狂傲的这些人，这是一定要审判，这是一定要审判。三十一节，主万军之耶和华说：“你是狂傲的，我与你反对，因为我追讨你的日子已经来到。”狂傲的比叛敌辅导无人扶起，我也必是火在他的城邑中躲起来，将他四位所有的尽情杀灭。三十三节，就是说到以色列人和犹大人一同受欺压，但掳掠他们的就紧紧抓住他们不肯释放。但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掳掠了以色列人，把他们抓起来，压迫他们，就紧紧抓住他们啊，就是不给他们自由啊，掳掠他们啊，也不愿意把他放掉。但是三十四节讲，但是他们的救赎主大有能力，万军耶和华是他的名，不只是耶和华是他的名啊，是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啊，有主耶和华统治了万军啊。他必伸清他们的冤，他是全体的平安，并搅扰巴比伦的居民。到三十五节，就是有刀剑临到加勒底人和巴比伦的居民，他们的首领智慧人，还有刀剑临到金夸的人，就是非常骄傲的人啊，自夸的人，这些人就成了愚昧。他们的勇士也有刀剑临到啊，本来勇士是可以打仗的，现在都惊慌了。他们的马匹车辆还有其中杂处的人民，不一定都是加勒底人，其他杂处的人民都被抢夺了。第三十八节，万军之耶和华又使干旱临到他的众水，他那里就出现干旱，所以以后就变成沙漠这块地。三十九节，所以旷野的走兽和豺狼必住在那里，鸵鸟也住在其中，永无人烟，世世代代无人居住。巴比伦这个地方，就是原来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住的地方，是成了鸵鸟、豺狼、走兽居住的地方。我是看见过一个报道，大概1930年还是40年的时候，就有旅游的人啊。想到那里去看，也有带队的人，就是白天可以带他们去看一下，晚上因为我以前一样的看的地方，为什么太荒谬太可怕了啊、但是这个走兽啊、走兽鸵鸟很可怕，所以那个时候就是路人都不敢在那里自搭帐篷，不敢啊，白天去看了，晚上因为我以前一定要离开那里。四十九，耶和华说：“无需无人在那里住在那里，也无人在其中寄居。向我取出水的马、俄美拉和附近的城邑啊，总之你没有人住，都是野兽在那里住，都是在那里住。现在就听说撒旦魔要用力量把它修起来， 他们能够把这个事情修起来，我们都看一下。不过他自己现在也感觉很困难，因为他这国家的经济也很紧张，是吧？他也要为这个经济封锁嘛，他就很紧张。是不是也看到有一种民从北方而来，并有一大伙和许多军人被激动从地底来的，他们拿弓和枪，这个北方而来的这个我们就讲过了，马岱和霍斯从北方来的，他们拿弓和枪，性情残忍，不失怜悯，他们声音像海浪喷涌，巴比伦城啊，他们骑马就摆队伍，如像战场的人攻击你，就是他们来攻击巴比伦。啊，这个就是哪一种人来攻击他，是用什么方法刀剑来攻击他，而且谁也攻击他，使他干旱也领导他，这是神说的，神对他们的审判。事实上也巴比伦王听见他们的呼声，手足发软，痛苦挣扎抓住，疼痛仿佛惨难的夫人。他们说巴比伦作为一个王被杀，想说被杀掉。四十四节，仇敌就像狮子从约旦河边的丛林上来，攻击坚固的居所。转眼之间，我要使他们逃跑，离开这地。谁能拣选，我就派谁治理这地；谁能逼我呢？谁能给我定定日期呢？以后牧人能在我面前站立得住呢？你们要听耶和华攻击巴比伦所说的盟约和他攻击加勒底人之地所定的旨意。仇敌定要将他们群众围绕的拉去，定要使他们的居所荒凉。你巴比伦被取的声音，地球震动，人在对方都听见呼喊的声音。
包养他，使他的地空虚，在他遭祸的日子，他们要周围攻击他，拉弓的要向拉弓的和冠甲挺身的射箭，不要连其他的少年人，要灭尽他的全军，他们必在加勒底人之地被杀扑倒，在巴比伦的街上被刺透。以色列和犹大虽然境内充满违背以色列圣者的罪，却没有被他的神万军之耶和华丢弃。你们要从巴比伦中逃奔，各救自己的性命，不要陷在他的罪孽中一同灭亡，因为这是耶和华报仇的时候，他必向巴比伦施行报应。巴比伦素来是耶和华手中的金杯，使天下沉醉，万国喝了他的酒就癫狂了。巴比伦忽然倾覆毁坏，要为他哀嚎，为止他的疼痛，拿乳香或者可以治好。我们想医治巴比伦，他却没有治好。离开他吧，我们个人归回本国，因为他受的审判脱离上天，达到穹苍。耶和华已经彰显我们的公义，来吧，我们可以在锡安报告耶和华我们神的作为。你们要磨尖了箭头，抓住盾牌，耶和华定义攻击巴比伦，将他毁灭，所以激动了马岱君王的心，因这是耶和华报仇，就是为自己的殿报仇。你们要竖立大旗攻击巴比伦的城墙，要坚固瞭望台，派兵守望地设下埋伏，因为耶和华指的巴比伦的居民所说的话，所定的义，他已经做成。住在重水之上多有财宝的啊，你的结局到了，你贪婪积量满了。万军之耶和华指着自己起誓说，我必使敌人充满你，像马栅一样，他们必呐喊攻击你。耶和华用能力创造大地，用智慧建立世界，用聪明铺张穹苍。他一发声，空中便有多水激动，他使云雾从地极上腾，他造殿随遇而散。从他府库中带出风来，个人都成了畜类，毫无知识。各营将都因他的偶像羞愧，他所住的偶像本是虚假的，其中并无气息，都是虚无的，是迷惑人的工作。 到追讨的时候必被除灭。雅各的份不像这些，因他是造万有的主，以色列也是他产业的支派，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你是我征战的斧子和打仗的兵器，我要用你打碎列国，用你毁灭列邦，用你打碎马和骑马的，用你打碎战车和坐在其上的，用你打碎男人和女人，用你打碎老年人和少年人，用你打碎壮丁和妇女，用你打碎牧人和他的群畜，用你打碎农夫和他一对牛，用你打碎省长和副省长。耶和华说，我必在你们眼前报复巴比伦人和加勒底居民在锡安所行的恶。耶和华说，你这行毁灭的山哪，就是毁灭天下的山，我与你反对，我必向你伸手，将你从山岩滚下去，使你成为烧毁的山。人必不从你那里取石头为防脚石，也不取石头为根基石，你必永远荒凉，这是耶和华说的。要在境内树立大旗，在各国中吹角，使列国预备攻击巴比伦，将亚拉纳、米尼、亚什基拿各国招来攻击他，又派军长来攻击他，使马匹上来如马栅，使列国和马代君王与省长和副省长，并他们所管全地之人都预备攻击他，地必震动而疾苦，因耶和华向巴比伦所定的旨意成立了，使巴比伦之地荒凉无人居住。巴比伦的勇士只习战争，藏在坚垒之中，他们的勇力衰尽，好像妇女一样。巴比伦的住处有火着起，门栓都折断了。通报的要彼此相遇，送信的要互相迎接，报告巴比伦王说，城的四方被攻取了，渡口被占据了，苇塘被火烧了，兵丁也惊慌了。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巴比伦城好像太古的河场，再过片时收割它的时候就到了。以色列人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吞灭我，压碎我，使我成为空虚的器皿，他像大鱼将我吞下，用我的美物充满他的肚腹，又将我赶出去。提安的居民要说，巴比伦以强暴待我，损害我的身体，愿这罪归给他。耶路撒冷人要说，愿留我们血的罪归到加勒底的居民。所以万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为你伸冤，为你报仇，我必使巴比伦的海枯竭，使他的泉干渴，巴比伦必成为乱堆，为野狗的住处，令人惊骇嗤笑，并且无人居住。他们要像少壮狮子咆哮，像小狮子吼叫，他们火热的时候，我必为他们设摆酒席，使他们沉醉，好叫他们快乐睡了长觉，永不醒起，这是耶和华说的。我必使他们像羊羔，像公绵羊和公山羊下到宰杀之地，士沙克和尽被攻取，天下所称赞的和尽被占据，巴比伦在列国中和尽变为荒场，海水涨起漫过巴比伦，它被许多海浪遮盖，它的城邑变为荒场旱地沙漠，无人居住无人经过之地。我必刑罚巴比伦的底乐，使他吐出所吞的，万民必不再留归他那里，巴比伦的城墙也必坍塌了。我的民啊，你们要从其中出去，个人拯救自己，躲避耶和华的烈怒。你们不要心惊胆怯，也不要因境内所听见的风声惧怕，因为这年有风声传来，那年也有风声传来，境内有强暴的事，官长攻击官长。日子将到，我必刑罚巴比伦雕刻的偶像，他全地必然暴溃，他被杀的人必在其中扑倒。那时天地和其中所有的必因巴比伦欢呼，因为行毁灭的要从北方来到他那里，这是耶和华说的。巴比伦怎样使以色列被杀的人扑倒，照样他全地被杀的人也必在巴比伦扑倒。你们躲避刀剑的要快走，不要站住，要在远方纪念耶和华， 心中追想耶路撒冷，我们听见怒骂就蒙羞，满面惭愧，因为外邦人进入耶和华殿的圣所。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必刑罚巴比伦雕刻的偶像，通过受伤的人必哀哼。巴比伦虽升到天上，虽使他坚固的高处更坚固，还有行毁灭的从我这里到他那里，这是耶和华说的。有哀嚎的声音从巴比伦出来，有大毁灭的声响从加勒底人之地发出，因耶和华使巴比伦变为荒场，使其中的大声灭绝，仇敌仿佛重水，波浪空空，响声已经发出，就是行毁灭的临到巴比伦。巴比伦的勇士被捉住，他们的弓折断了，因为耶和华是施行报应的神，必定施行报应。君王名为万军之耶和华则说，我必使巴比伦的首长、智慧人、省长、副省长和勇士都沉醉，使他们睡了长觉，永不醒起。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巴比伦宽阔的城墙必全然倾倒，他高大的城门必被火焚烧，众民所劳碌的必至虚空，列国所劳碌的被火焚烧，他们都必困乏。犹大王西底家在位第四年，上巴比伦去的时候，马西亚的孙子尼利亚的儿子希莱亚与王同去，先知耶利米有话吩咐他，耶利米家的确要临到巴比伦的灾祸，就是论到巴比伦的一切话写在书上。耶利米对希莱亚说，你到了巴比伦务要念这书上的话，就说，耶和华啊，你曾论到这地方说，要剪除甚至连人带牲畜没有在这里居住的，必永远荒凉。你念完了这书，就把一块石头拴在书上，扔在伯拉河中，说，巴比伦因耶和华所要降雨他的灾祸，必如此沉下去，不再兴起，人民也必困乏。耶利米的话到此为止。
这是一章，我们接着五十章，我们继续在那里说到对巴比伦的审判。所以第一节他就说，我的是毁灭的风刮起，攻击巴比伦。我住在尼加米的，尼加米这三个字就是把加勒底的意思，加勒底，加勒底。风是神常常用的啊，风和火都是神的仆役，神的使者，神常常用的。所以我们看见这个香港也常常有很多飓风、台风，这种风啊，实际上是生命的啊，又有审判的。第二个，我要打发外邦人来到巴比伦，多养他。那么这个是神说到，主要是外邦人来到他这里，然后啊，使他的这个地啊，要虚空，啊，使他的地要虚空，他们要周围攻击他，用弓箭来打他们，对吧？那第三点就是拉弓的来打他们。过阳的意思啊，我们在一个墙上，我们在一个墙上面，我们比方说打麦子、打谷子啊。最后就要一个火机去把它裹一裹，裹一裹的意思就把它动一动，这就是什么审判，不想动你啊，好像你很安静不动你，现在要看你动一动啊，裹了一裹啊，裹了裹完的意思就是说要审判你了，要动你一下。我们中国有一种叫做农村啊，有一种机器啊，可以吹风的，对不对啊？这个机器还把风吹一吹，就把你分别出来，好的坏的分别出来，这是什么审判呢？就是过阳的。所以主耶稣到地上来，就是要扬尽他的长啊。主耶稣也是在那里审判。第四节，他们必在加勒底人之地被杀扑倒，在巴比伦的街上被刺透。 就是这些少年人啊没有得到允许。第五节，以色列和犹大虽然境内充满违背以色列圣者的罪，却没有被他的神万军之耶和华救起。以色列虽然有罪，逆弃了神，不听神的话，但是神最后没有把他灭罪嘛，神没有把他救起啊，没有救起他。所以第六节就是你们要从巴比伦中逃奔，割救自己的性命，不要陷在他的罪孽中一同灭亡。这是耶和华报仇的时候，他不向巴比伦施行报应，因为很多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去了，他们可能学了巴比伦的一些风俗了，说不定也在那里拜巴比伦的神嘛，甚至让他们赶快从那里出来啊！因为神还没有救起以色列人，不要和巴比伦一同灭亡，哎呀妈，算了，不叫他们出来。第七点，巴比伦素来是耶和华手中的金杯，使天下沉醉，万国喝了他的酒就癫狂了。神就用巴比伦作为他的金杯，神手里有一个金杯，金杯里面装的是酒啊，这个酒就使人是东倒西歪的酒啊，有我们这个酒啊，很这个神要使这个酒被许多人来喝，东倒西歪的酒，就是喝了这个酒啊，这个人就在不清楚了啊，昏迷了。那么这个酒最后啊，还要给巴比伦王也要喝这个酒啊，也要喝这个酒。啊，我想在这里我们可以把这个耶利米书啊第25章我们读一读。好，我们刚刚读了前面这个那个70年蛮聊，我们现在读第12节，读起70年满了以后，我们刑罚巴比伦王和那国民，你加了敌人之地，你从你的罪孽时代里永远荒凉。这耶和华说的。第13节，我也逼死我向那地所说的话，就是记得这书上的话，是耶利米向这些国民所说的预言，都临到那地。有许多国和大君王逼死加勒底人做奴仆，我必照他们的行为，按他们手所做的报应他们。15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对我如此说：你从我手中接这杯愤怒的酒，使我所差你去的各国的民喝，他们喝了就要东倒西歪，必要发狂，因为我使刀剑临到他们中间。啊，就是这个酒啊。17节，我就从耶和华手中接了这杯，给耶和华所差遣我去的各国的民喝。好，下面就是很多人都喝了这个酒了，东倒西歪的酒。这是神判的酒。到最后你看第26节，北方远近的诸王以及天下地上的万国和了以后，四沙科就是巴比伦也要喝啊，也要喝。开始神就把这个神手中这个金杯啊，就是我们今天做的这个金杯，神就把巴比伦王巴比伦作为一个金杯，是神手中的一个金杯，它里面就装着有神审判的酒啊，就是我们今天读耶利米书啊第51章的7节，巴比伦素来是耶和华手中的金杯啊，就是用它装了酒后去那别的国家去喝，包括所有的国家，他就把它喝醉了，东倒西歪了，就随他的统治了。对不对？巴比伦就把这些国家灭掉，万国喝到他的酒就癫狂了。这个第8节，巴比伦突然群夫毁灭。那么这就是我们刚刚说的第25章，最后也要给他喝，这个酒也要给他喝啊，他也免不了，就要东倒西歪，要癫狂。好，这是什么审判呢？为此他的疼痛 那乳香活着可以把它治好，实际上是治不好的，就是活着可以治好啊。我们把乳香来试试看治不治得好它。第九节就是我们想医治巴比伦却没有治好，治不好，乳香也治不好它。所以离开它吧，就是我们不要再住在巴比伦这个国家里面，它是治不好了，想治它都治不好，怎么办？我们赶快离开它，神因为要审判它，它这个治不好就要以色列人离开这个地方。我们个人归回本国，应该受个审判，通达于上天，达到刑罚。当一个国家发生了很多问题的时候，我们都是想办法拿点乳香来治疗它的意思，就是把它治一治，使它好一点起来啊，把这个国家改良改良。但是不行，治不好，不要去治疗它，所以干脆我们要从他们出来，因为神是一定要审判他们。第四点，耶和华已经彰显我们的公义，来吧，我们可以在西安祷告耶和华我们神的作为，因为神是公义的神，神一定要审判他，审判巴比伦。第四一点就是，你们要磨尖了箭头，抓住盾牌，耶和华定义攻击巴比伦，要将他毁灭。所以集中了马代君王的心，刚刚我们读单一书就是马代君王，对不对？马代人大利乌62岁去了加勒底国，所以这些预言是非常准的，这是70年以前，很准了，还不止70年。因为这些预言呢，可能我们看那是在西底家做王的第4年啊，第4年，就是我们最后要走到哪里。好，然后就说到巴比伦的神，神攻击他，他的城墙，第12节说到他的城墙，啊，说到第43节是说到他的财宝，第14节就说到敌人要来充满他，像蚂蚱一样，啊，第14节说到这样。从15节开始，就是神自己的能力啊，神用能力创造大地，用智慧建立世界，用聪明铺展穹苍。神一发生，空中便有许多水激动，使泥露从地上腾，他靠电水雨而闪，从他土库中带出温暖。所以不认识神的人都成了虚伪，毫无知识，所以他们就像银匠一样去做偶像了，做银的偶像，这些人都不认识神的能力，这些都是虚假的，偶像都是虚假，偶像都没有气息，都是虚无的，偶像的工作就是迷惑人的工作，到追讨的时候一定要说明。但是第19节是说的雅各的份却不是这些，因为雅各的份就是耶和华，就是冠军之耶和华。第20节是说到神要用以色列人，最后神是要用以色列人来打碎其他的，你是我征战的斧子，打和打仗的兵器，我要用你打碎列国，用你毁灭列邦，用你打碎马和骑马的，用你打碎战车和坐在其上的，用你打碎男人和女人，你打碎老年人和少年，用你打碎壮士和妇女，用你打碎牧人和他的群畜，用你打碎农夫和他的一对牛，用你打碎省长和副省长。因为这里是连到19节来的，19节是说的雅各，是说到神啊。所以24节马上就在说，耶和华说，我必在你眼前报复巴比伦人和加勒底居民的西安所行的罪恶啊，就是这些打碎的这些省长，打碎这些骑马的啊，这是神在哪里做啊？神在哪里做？神就要以色列人看见神做了这一切。25节，耶和华说：“你这些毁灭的山啊，就是毁灭天下的山，我与你反对，我必向你伸手，叫你从山里而滚下去，使你成为烧毁的山。”这是说到巴比伦了。人必不再从哪里取石头为房角石，也必取石头为根基石。过去 放在巴比伦那里得了好处，因为他这个国家很强盛啊，啊，石头都要到那里去取，现在不要了，不到他那里取石头了，因为已经有了荒凉，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二十七节这个那个境内树立大旗，在各国中吹角，使列国预备攻击巴比伦，将亚拉拉、米尼、亚斯基拉各国召集来攻击他，招来攻击他。又派因为攻击巴比伦的不只是马代和波斯，他是个联合国，还有很多其他的国都来攻击他。所以这是上来的马匹，上来的是马扎这么多啊，这么厉害。二十八节是列国和马代君王，你看这又是马代了啊，还有列国，就是刚刚我们讲的亚拉拉、米尼、亚斯基拉，这些国都来啊，都来攻击，和这个马代君王一起，还有省长和副省长。听他们说管全地的人都准备预备攻击他，你知道巴比伦啊，把这些国家灭完以后啊，就把这些国家立成省，对吧？你犹大就是一个省啊，这里头有省长、副省长啊，现在这些省长、副省长都起来打巴比伦了，啊，打巴比伦。二十九节，地地震动而疾苦，神不但是要人来攻击他，神也在巴比伦。他地震是神的审判，你耶和华向巴比伦所定的旨意成立了，使巴比伦之地荒凉无人居住，这是什么定义？所以三十节就说了他的勇士已经不行了啊，他住的地方有火起来，门扇都折断了啊，所以他的门扇折断了，所以人就可以继续攻击他了啊，不能关上门了。在这里有通报的要彼此相应，送信的要互相迎接，报告巴比伦王所成的释放被攻取了，渡口也占据了，尾塘被火烧了，兵丁也惊慌了。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说：巴比伦城好像采割的火场，再过片时收割它的时候就到了，就到了，收割它。刚刚我们说博养他，甚至就把他收国，那就是神父的神的审判了，时间到了。这个事情以色列人说巴比伦王一路讲一讲，他灭我，压碎我，是我作为空虚的器皿，他像大雨将我冰下，用我的美目充满他的肚腹，又将我赶出去。西安的居民要说巴比伦以强暴待我，损害我的身体，用这罪归给他。耶路撒冷要说愿你我们血的罪归到加勒底的居民。这是这个神就要为他们伸冤，你看神说我必为你伸冤，为你报仇，这里是巴比伦的海枯竭，是他的泉源干好，巴比伦被称为乱堆，成为野狗的住处，无人惊喝耻笑，也无人居住。刚刚我们说他那里要成为鸵鸟啊和野兽出入的地方，这里就说有野狗也要住在那里。这个巴比伦他们要向少壮狮子咆哮，像小狮吼叫，他们火热的时候我必为他们设摆酒席，使他们沉醉，好叫他们快乐，睡了长觉能够醒醒。就是巴比伦啊，他们原来是像少壮狮子在那咆哮，像小狮子在那里吼叫，就是正是他们火热的时候，他们高兴的时候好了，甚至让他们沉醉，就赶快喝了神的吃的酒，东倒西歪倒下去，他们就永久不醒了，睡一个长觉。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四十节说，我必使他们像羊羔、像公绵羊和公山羊下到宰杀之地。四十一节就是示沙克和平被攻取，示沙克也就是指的巴比伦家。天下所侵占的和平被占领，巴比伦在烈火中和平变为荒场。海水涨起，漫过巴比伦，它被许多海浪遮盖，它的城邑变为荒场，旱地沙漠无人居住，无人经过之地。我们刑罚巴比伦的比勒，比勒就是我们刚刚说过是他的神，使他吐出 所通的，外面都在流回他那里，巴比伦的城墙也被坍塌了。外面不流回他那里，因为原来他很强盛的时候，很多人去朝拜他，对不对？都流回他那里，啊，去看巴比伦。现在没有了，完全毁灭了这个城的。好，四十五节就是我的民呐，你们要从其中除去，个人拯救自己，躲避耶和华的烈火。你们不要心惊胆怯，也不要因敬畏所听见的风声惧怕。你这年有风声传来，那年也有风声传来。今日有强盗的是官长攻击官长，日子将到，我必刑罚巴比伦雕刻的偶像，他全体敌人包溃，他被杀的人逼得其中出来。这里告诉以色列人，不要和他的偶像连在一起，受到审判，赶快出来，也不要听风声啊，哪一年都有风声啊，不要听见风声你就胆怯了，你就害怕了啊。而且他们境内有强暴的事情，而且他的官长又彼此在那里攻击。可是现在神就让以色列人从神的名从那里出来。第四十八节，那是天地和其中所有的令巴比伦欢呼，因为心毁灭的要从北方来到他那里，这是耶和华说的。巴比伦怎样使以色列人被杀的徒劳，照样他全体被杀的人也必在巴比伦，是吧？就是在巴比伦全体被杀的人也要出来在巴比伦。你们躲避刀剑的要快走，不要站住，要在远方纪念耶和华，心中追想耶和华的名。这就是指责以色列人讲，因为神要审判巴比伦，有刀剑在那里出现，这个国家你们从那里赶快逃出来，要响应耶路撒冷，就是要他们回到耶路撒冷去。有七十年难了嘛，他们应该回去了。我们听见辱骂就蒙羞，满面惭愧，有外邦人进入耶和华殿的圣所。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必刑罚巴比伦雕刻的偶像，中国受伤的人必哀恨。巴比伦虽升到天上，虽是在坚固的高处，并坚固，他也行毁灭的。从我这里到他那里，这是耶和华说。他再厉害、再高，他那里还有所毁灭的，是从神那里来毁灭的。所以五十四节这里就讲，他那里有哀声，有毁灭的响声从巴比伦出来。是五十五节，就是巴比伦变成了荒场。五十六节就是这些行毁灭的，就到了巴比伦。巴比伦勇士不能够征战啊，都被抓住了。因为耶和华在那里施行报应，他是报应的神，一定要报应。五十七节，君王因为万民的耶和华的说，我必使巴比伦的首领、智慧的成长、副省长和勇士都沉醉，使他们睡长觉，永不兴起。五十八节说他的城墙要倒，要被焚烧，因为他把耶路撒冷的城墙也焚烧了，啊，也撤回了，就是要撤回他的城墙。所以他们众民的劳碌的一定是虚空，列国劳碌的被火焚烧，他们都必困乏。那么这些话是什么时候针对耶利米说的？好，那么五十九节，就是犹大王西底家在位的第四年。第四年上巴比伦去的时候，就是西底家要上巴比伦去，看到没有？上巴比伦去。在这个时候，就有一个人是马西亚的孙子，尼利亚的儿子西麦亚和王同去，他们去朝见巴比伦王，对不对？到巴比伦去。那么这个西麦亚，是谁呢？好，我们读读耶利米书第三十二章。耶利米书三十二章啊，我们记得这里就是，你看第六节，耶利米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你叔叔撒龙的儿子哈拉灭必来见你，我在亚拉图的那块地求你买来，因为你买这地是不够。”夫妇赎回这里，你看这里就是他买地的这个事情了。他买了以后怎么办？第十二节， 当着我叔叔的儿子哈拉灭和化亚做见证的人，并且在父亲面对的一切犹太人面前，他就把他写的这个契约交给马西亚的孙子以利亚的儿子巴路，看到哈，这里就有一个马西亚了，马西亚的孙子叫做巴路，马西亚有一个儿子叫以利亚，看到没有？儿子叫以利亚，以利亚又一个儿子叫巴路，对不对？今天就这里我们读以利亚还有一个儿子叫希莱，啊，你看到没有？就是我们今天这个59节。马西亚的孙子尼利亚的儿子希莱亚，对不对？看来希莱亚可能就是巴路的兄弟了，兄弟了。那么巴路这个人，我们说过的是一个文士，是不是？我们说他是一个文士。那么希莱亚他的弟兄希莱亚就是王宫的大臣，他不是文士，看到没有？啊，括号里面他是一个大臣，所以他就陪伴了西底家王到巴比伦去啊去，所以去的时候啊，第60节，耶利米就叫一切要临到巴比伦的灾祸，就是临到巴比伦的一切话写在书上，就是刚刚我们读的这两章，就把它写在这个书上。所以那个时候我是在西底家王第4年。他就得到这些话了，就写在书上。而且61节，耶利米跟希莱亚说：“你到了巴比伦，要念这书上的话。念这书上的话，意思就在巴比伦念，就是在巴比伦宣告这一件事情，宣告神对巴比伦的审判，一定要在那边念一念。也可能在以色列人面前念，啊，也可能。那个时候啊，你要看一看，还没有灭亡啊。”犹大国家还没有灭亡啊，还有王的时候啊，还没有到70年，还没有到那个时候啊，可能就是在70多年以前啊，因为西底家做了11年的王啊，现在才4年啊，所以看起来是80年以前啊，啊，巴比伦国灭亡的80年以前啊，或者70多年以前，曾经已经有这个话了。而且他到巴比伦去念，念完以后怎么办呢？就是说你念完了这书，就把一块石头拴在树上，这个石头拴在这个树上，引在伯拉火中。因为巴比伦这个国家就叫伯拉火啊，就是约巴拉底河这几个历史河，都是在巴比伦这个国家里面，就叫丢在伯拉火中。并且要说，巴比伦的耶和华所要降临他的灾祸必如此沉下去，不再兴起，人民也必恐慌。好，耶利米的话，他所以说，所以到第12章就不是耶利米的话了，那是历史的记载。那么现在我们要花一点时间来说一说巴比伦这件事情。啊，要说巴比伦。巴比伦是允许的。兴起来的第一个很大的一个帝国，这个帝国是最后把犹大国灭亡了。所以我们请读一读但以理书，但以理书，请我们读第2章。31节读到35节，啊，或者我们多读一点，从31节我们读到45节，还请我们姊妹读一下。
但以理书第2章第31节，王啊，你目见一个大象，就像甚高，极其光的。站在你面前，形状甚是可怕。这象的头是金金的，胸膛和膀背是银的，肚部和腰是铜的，腿是铁的，脚是半铁半银的。你观看，竟有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打在这象半铁半银的脚上，把脚砸碎。于是金银铜铁银都一同砸得粉碎，成如夏天禾场上的糠皮，被风吹散，无处可寻。 把最这像的石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这就是那梦。我们在王面前要讲解那梦。王啊，你是诸王之王，天上的神已将国度、权柄、能力、尊荣都赐给你。凡世上所住的，凡世上所住之地的走兽，并天空的飞鸟，它都交付你手，使你掌管这一切。你就是那金头，在你以后，另兴一国，不及于你。又有第三国，就是铜的，必掌管天下。第四国必坚壮如铁，铁能打碎克制百物，又能压碎一切。那国也必打碎压制列国。你既见象的脚和脚趾头，一半是窑匠的泥，一半是铁，那国将来也必分开。你既见铁与泥掺杂，那国也必有铁的力量。那脚趾头既是半铁半泥，那国也必半强半弱。你既见铁与泥掺杂，那国民也必与各种人掺杂，却不能彼此相合，正如铁与泥不能相合一样。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令这一国永不败坏，也不归别国的人，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国，这国必存到永远。你既看见飞人手凿出来的一块石头从山而出，打碎金银铜铁泥，那就是至大的神把后来必有的事给王指明。这梦准是这样，这讲解也是确实的。
这个就是尼布甲尼撒做了一个梦啊，那个时候很兴旺的时候，这个时候大英里啊就给他解这个梦啊。大英里是他们去的啊，这个以色列人，现在我们不在这里来，我花很多时间来讲，因为没有时间来说过。那么我们这里知道说他这个像是什么呢？你看这里讲第三十二节，像的头是金金的，胸膛和膀背是银的，肚腹和腰是铜的，腿是铁的，脚是半银半铁的。那么就这个像，第一个有一个头，头是金的，头里面就是胸和膀背，腰就是那是银的，有肚腹是铜的，脚是两只脚是铁的。那么有脚趾头和脚是半银半铁的，这个都有历史上的预言，也有属灵的意义在里面。那么这里他就讲解了，你看第二三十七节，王啊，你就是诸王之王，天上的神一样，国度权柄能力尊荣都赐给你。你看你现在说三十八节，把世人所祝福地的走兽与天空的飞鸟都是交给你，是你掌管这一切，你就是那金头，看到没有？所以这个金头就是从八九年开始，这个像啊是从八九年开始，八九年以前的时代不在这个像的里头，就从这个时候八九年吞灭了神的伟大国，神在地上就没有果了，神在地上没有果，本来神在地上是有果，有个以色列国，有犹大国，对不对？神在那里建立了国，他们有圣殿可以侍奉，但是巴比伦把他们一灭完以后，神在地上就没有果，有的现在在天上嘛。所以我们刚刚读尼希米记，尼希米在那祷告的时候怎么讲啊？天上的神啊，真是天上，神不在地上啊。所以主耶稣来的时候，主耶稣说愿他的国度，愿你的国怎么样降临啊，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的时候，这个神就没有果了，在地上啊，就希望有果没有了，没有怎么办呢？这个地上就是巴比伦在这个成立过来，是金头在这个城市了，这就是完全人的势力在这个城市的这个地方，就这个时候开始。所以第一个金头就是指巴比伦，以后胸和两个背就是马代和波斯啊，我刚才讲，所以你看正好是两个左右两个，是泥胸、马代和波斯。下面这个铜的符就是希腊。亚历山大大帝希腊，这个很大，这个武功很大的。希腊以后我们就知道，希腊这个国家以后就是罗马帝国出现。罗马帝国又分成了东西罗马，就是两只腿啊，东罗马和西罗马。 一直到最后，这个脚啊和脚趾头就是半移半瘸啊。东罗马、西罗马以后，这个全世界就起了很大的变化了，就不是哪一个帝国来统治它了，就是半移半瘸呢。你知道这个罗马帝国后面呢，罗马帝国就开始有讲民主了啊。所以每一个国家的统治就是靠半移半瘸统治，民就是指的人民啊，铁就指的强集权啊，集权。你看这个苏联好多民族啊，当时为什么苏联能够把它统治下来，那就靠着铁的力量。现在把铁的力量给打破了，你看怎么办？他的人民都打人民了，看到没有？现在彼此不能相合啊。啊，这个鱼啊，它可以怎么活？活不起来啊！啊，人民跟人民也不能活啊！所以你看，这个都在打，都在打，它都是一个民族嘛。啊，这个有什么意义？什么意义？但是我们没有时间来讲这一个，好不好？那是以后的事情。但是今天我们要提到巴比伦，所以巴比伦是神在神的眼中是非常重要的，神看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时代的开始。所以巴比伦就一直是把它做一个代表，做一个代表。那么因为现在呢，我们要请我们往后面读一点，我们请读启示录第十七章。啊，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六节，好，请姊妹读一点好了。
启示录第十七章第一节，拿着七碗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将坐在众水上的大银库所要受的刑罚指给你看。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坐在地上的人喝醉了他淫乱的酒。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带我到旷野去，我就看见一个女人骑在朱红色的兽上，那兽有七头十脚，遍体有亵渎的名号。那女人穿着紫色和朱红色的衣服，用金子、宝石、珍珠为装饰，手拿金杯，杯中盛满了可憎之物，就是她淫乱的污秽。在她额上有名写着说，奥秘哉，大巴比伦，做世上的淫秽和一切可憎之物之母。我又看见那女人喝醉了圣徒的血和为耶稣做见证之人的血，我看见她就大大的稀奇。天使对我说，你为什么稀奇呢？我要将这女人和驮着她的那七头十脚兽的奥秘告诉你。你所看见的兽，先前有，如今没有，将要从无底坑里上来，又要归于沉沦。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见先前有，如今没有，以后再有的兽，就必稀奇。智慧的心在此可以思想，那七头就是女人所坐的七座山，又是七位王，五位已经倾倒了，一位还在，一位还没有来到。他来的时候必须暂时存留。那先前有如今没有的兽，就是第八位，他也和那七位同列，并且归于沉沦。你所看见的那十角就是十王，他们还没有得国，但他们一时之间要和兽同得权柄，与王一样。他们同心合意将自己的能力权柄给那兽，他们与羔羊征战，羔羊必胜过他们，因为羔羊